块笔记，我们读三十章，三十一章。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十节，三十章第一节到第十节。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，这坛要四方的，长一肘，宽一肘，高二肘，坛的四角要与坛接连一块，跟金钉把坛的上面、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裹。又要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，
要做两个金钉坛，安在牙齐的下。
在坛的两旁、两根横撑上，作为穿杠用途，以便埋坛。又用皂荚木做杠，用金包裹。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半子外，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，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。要人在坛上要烧新香料做的香，每早晨把香炉灯的时候要烧这香，黄昏点灯的时候还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，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。在这坛上不可奉上一样香，不可献燔祭、素祭，也不可浇上奠祭。要人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，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，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，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。我们再读十一节到十六节，我们接着读。耶和华起来摩西说，你要按以色列人被赎的计算总数，你赎的时候他们个人要用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，免得赎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。凡过去归那些被赎之人的，每人要按圣所的瓶拿银子半十克勒，这半十克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，一舍克勒是二十祭拉。凡过去归那些被赎的人，从二十岁以外的，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，他们为主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，富足的不可多出，贫穷的也不可少出。个人要出半十克勒，你要从耶路撒冷收这赎罪银，作为会幕的使用，对着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，赎生命。我们再读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取上品的香料，就是流质的末药五百十克勒，香肉桂一半，就是二百五十十克勒，菖蒲二百五十克勒，桂皮五百十克勒，有安置圣所的瓶，就是橄榄油一斤，按藿香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，要用这膏油抹桂木和法柜、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、灯台和灯台的器具，并香坛、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、许多盆和盆座，要使这些物件成为圣，好成为至圣，凡挨着的都成为圣。要高雅人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，非以我奉祭祀之分。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这油我要实实在在以为圣膏油，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，也不可按这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。这膏油是圣的，你们也要以为圣。凡调和与此相似的，或将这膏膏在别人身上的，这人要从民中剪除。第三十四节到三十八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取馨香的香料，就是拿他弗、施洗列、洗利底拿，这馨香的香料和浸乳香，各要一药一般的大的分量，你要用这些加上盐，按做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。这香要取得去年倒的机器，放在会幕内法柜前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，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，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，要以这香为圣，为耶和华。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不要闻香味的人，是要从民中剪除。这一章圣经说到祭司几面最重要的工作，第一个他说到香坛，香坛按照圣经里的开启，我们得看启示录，这里说到众圣徒的祷告， 都在祭司为着神那里祷告，为着神的旨意来祷告，这是香坛的意义，这是祭司最重要一件工作。然后第二件工作，他要为以色列人每一个人献上他们所当有生命的价银价，所以为以色列人赎性命，这是祭司第二件的工作。所以弟兄们，按照新约来说，头一件事情祭司的工作，那些侍奉神的人工作，按照使徒行传第六章的原则，彼得就告诉那些所有他们弟兄人，他说我们需要以祈祷传道为事。他们的职责，侍奉主的人职责，头一件是祈祷，在神的面前祷告。按照这里旧约的预表，他们在祭司在神面前最重要的工作，就是在香坛面前侍奉。另外一件事情，他说要把以色列的百姓赎回来。弟兄姊妹，福音是每个神儿女的责任，福音这是祭司的责任，要把每一个属神的人都赎回来，叫他们认识救恩。然后这里讲到圣灵的工作，祭司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有份于圣灵的工作，他们要参与，他们要看见，他们要得夺，所以一切圣膏油在他们身上那个实际的表现。祭司的头上不可以缺少膏油，每一个侍奉神的人他们身上不能缺少膏油。所以在诗篇133篇里面，那你就说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。这里圣膏油就高在亚伦的头上，而从亚伦的头上一直流到胡须，流到衣裳，流到衣襟，每一部分都被膏油所涂抹。弟兄姊妹，这里说到教会真正所当有的情形，到处看见圣灵的工作，到处遇见圣灵的膏油，在每一个所接触的人、所接触的事、所接触的物中间都有圣灵的膏油。而这一个圣灵的膏油叫亚伦得的生命，因为若是没有这个膏油，你们若是没有这个膏油，用其他的膏油就要遇见死亡，遇见其他的香料就要遇见死亡。所以弟兄们，在神儿女在祭司身上，他所做的工作，每一件事情东西都必须被膏油所充满，都必须被圣灵所充满。然后他说，当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在坛面前侍奉的时候，这个馨香的气味要预示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祭司必须不断保持膏油的充满。而膏油充满分为三方面，第一个，他说以前我们读过，在圣所里面灯里面油不可以减少，油是圣灵的表号。而这里还讲到膏油不可以缺少，在我们侍奉上面不能缺少膏油。然后第三部分，他说我们祷告不可以缺少膏油。弟兄姊妹，祭司三方面的工作，三方面对膏油的要求。第一个，在他们生命的深处，生命的光，灯光必须在里面，这是表示他的膏油。好像约翰一书他那里所说的膏油，他说圣自有圣灵，他说你们凡事上自有 unction， 膏油在凡事上教导我们。这个膏油就说出我们基督徒里面生命里面灯光不暗淡的原因。第二件要说，在自侍奉上面，所有会务每一件事情都因为膏油成圣，而这个膏油是他祭司的工作，他代表神的儿女来到圣所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祭坛上面要抹上膏油，在圣所里面抹上膏油，会幕里面抹上膏油，在法柜上面抹上膏油，在那个陈设饼上抹上膏油，祭司衣服上面也要抹上膏油，祭坛的每一件事物都要用膏油使它成为圣。因为以前我们说过，祭司所摸的每一件事情代表他属灵的意义，而这些事物必须有膏油。第三，当他在神面前的时候，必须有充分的膏油。在神面前祷告，大祭司祷告，一面说主耶稣祷告，一面说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，代表神的儿女或者和神的儿女一同在神面前祷告。刚才方明说的很好，而旧约里面神的旨意是要叫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，而在新约里面，神就明说，我们就是圣洁的祭司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民，是属神的子民。弟兄姊妹，神的膏油是神儿女生活中间最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需要被膏油所充满，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有膏油的表现，而所有在圣灵在教会中间那些自然滋润的情形， 生命充满喜讯，叫神而你得的安息，叫神的心得的满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三十一章最后讲到要守安息日，我们一块来读一下十二节，三十一章十二节。我们从十二节读到十八节，耶和华向摩西说：“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，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，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。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，以为圣日。凡干犯这日的，必要把他治死；凡在这日做工的，必从民中剪除。六日要做工。”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，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。凡在安息日做工的，必要把他治死。故此，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，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。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，第七日便安息舒畅。耶和华在西奈山和摩西说完的话，把两块滑板交给他，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讲了安息日的原因和以前几次安息日都不同，虽然是一件事情一个日子，但是在安息日的意义上面，一层深过一层，一层比一层进步。最早神说到安息日，因为神创造天地，他安息了，所以他要求人来纪念他的创造的工作完美无瑕疵。神的儿女在安息日守安息日。然后弟兄姊妹们，出埃及记一刚开始就讲到神的儿女守得了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，神就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得了玛拿，生命得了滋润和饱足，生命得了满足，所以有一切安息。主耶稣是我们天上的灵粮，他说到我来这，到我这里来，叫你们得安息。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了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而你们若学我的样式，负我的轭，就必让你们享受这个安息。”所以安息日意义，因为得到了神圣的玛拿，得到主耶稣自己的我们生命的供应，还有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的撒玛利亚妇人一样，他一得到主耶稣那个活水的供应，他一切需要都没有了，他得到了安息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讲到守安息日，前一次十诫里面讲了安息日，十诫里面主说安息日必须要守安息日，这里他又讲了安息日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安息日的意义，叫他成为至圣。为什么守安息日？神得到了荣耀，神得到了尊贵，神在他儿女中间分别为圣，以色列百姓也因为神的缘故被从世人中间分别出来成为圣。弟兄姊妹们，那里讲的膏油的功用是什么？叫神儿女分别为圣。那里讲到侍奉的目的是什么？叫他们分别为圣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我们守住安息？因为我们已经称圣归给神。而弟兄姊妹们，安息日的意义，因为神圣归神，为安息。弟兄姊妹们，新约做神儿女一直做的安息，而在福音书里面讲，他们遵着一切的诫命去依然守这些安息。而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们知道我们被分别为圣，在我们里面得到一个安息，不被这个世界上一切嘈杂的声音所搅扰，不被这个世界上情欲的败坏所引诱，不被这个世界上罪恶的潮流所吞没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叫做神圣的安息。而弟兄姊妹们，在所有侍奉中间，安息日在出埃及记这里，神摩西上了西奈山启示，接受神的启示，圣殿看见那个三张钥匙手，最后一节做了安息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摩西接受神的启示，认识天三张的样式，那个会幕当怎样造，这里讲到每一件事情属灵的意义之后，摩西得到了这些启示。他的里面得了安息，神的百姓一同进入这个安息，所有以色列百姓都在这个安息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安息日也是在这些启示中间最后所提出来的，因为有了天上的样式，所以我们安息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工作已经成就，当他把会幕样式一样一样给我们看见的时候，神是照着那个天上的样式来做到地上的事情，他要用地上的事情叫我们明白昨天的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就这样，因为认识天上那个至圣的心意而进入安息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，不仅仅得救而已，不仅仅从罪恶里面败坏拯救出来而已。我们和神永远的联合，和神当中进入了神圣交通里面，进入安息。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刚开始讲到祭司的工作，他说 除了湘潭，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湘潭？启示录里面说的湘潭是什么？我们读一下，启示录第五章，我们要读第七节和第八节。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，我们一同来读。这羔羊前来，从这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，他既拿了书卷，四伯伯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好，这里其实说明明的说，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我们再读第八章。第三节第四节，正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，有许多香赐给他，叫他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，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明白这里摩西坐到香坛，坐到这个香坛香的时候，这个香的烟一直上升，就说到神儿女的祈祷一直到达神的面前。在启示录里面就把众圣徒的祈祷和这个金香坛里面香、金香炉里面香放在一起比较，香炉的香怎样上去，香气上升，众圣徒的祈祷也一同上升到神的面前。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第九章，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七节，我们一共读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，因为有预备的帐幕，头一层呼叫的圣幕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陈设品。第二半之后又有一层帐幕，叫做至圣所，有金香炉，有包金的约柜，柜里有陈马拿的金冠和亚伦人夸和羊杖，并两块月板，盘上面有。会上有荣耀的基督伯的影照着身座，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，这些物件如此预备齐了，众祭司就常定头一层帐幕，仅拜神的礼。对第二层帐幕，会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不带的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。圣灵用此，好，我们就读到第八节就可以。这里弟兄姊妹们讲到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一些旧约侍奉的条例，圣所和至圣所，我们也正好温习一下以前我们读过圣所里面几样物件，一件是陈设品，一件金灯台，香炉还没有多起来，这里我们才想到香炉。而这里圣灵启示的刺激很有特别的意思，而这里又讲到在幕幔后面约柜，如果弟兄姊妹仔细读的话就会发现希伯来书里面讲到那个香炉、香台，不知道怎么都到约柜里，到了至圣所里面去，我们不大明白。有人说这里的香炉、香台应该做香炉，因为在旧约里面记载，那祭司每年一年一度进到至圣所的时候，是拿了香炉。香炉是什么？香炉是把坛上的香放在炉子里，个人随身带着进到至圣所里面。有的人若是这样，预表的意义也是明显。不然说真正的香坛已经进去的话，这里更多的一件荣耀的品质。新约的时候他们看见至圣所幕幔开了，约柜已经进去，约柜已经显明了，而香坛也在他的面前。弟兄姊妹们，香坛这个事物，说到众圣徒的祈祷，说到祭司为神灵圣的而已祷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看见香坛的样式，我们就知道这一个物件是和约柜是和陈设品做一套的，因为它的形状都是同类的，都是方形的，然后上面有金牙边，然后它金包裹的，都是造假木的。就是我们说过很多这些物件、这些物质材料，它们的预表意义。因为呢，有人说过什么叫祷告？什么叫祷告？有一点说，祷告在你里面的主耶稣，向天上的主耶稣来祷告。在你里面的主耶稣 们在这里香坛样式和它的制作和它是造假木和金所包裹。当时我们说过，造假木代表人性，而金子代表神性。弟兄姊妹们，祷告的基本的条件是什么？人性在神性里面调和，神性包括这些人性丑陋，而人性带着神的荣耀一直上升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非常奇妙做这件事，祷告也必须道成肉身真正的表现。主耶稣在地上祷告，我们这件祷告太要紧，因为主的祷告是代表神的儿女祷告。而弟兄姊妹们，他能发现主的祷告不同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去掉人的样式，而站在人的地位，代替人来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门徒们问主耶稣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。我们晓得主说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人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弟兄姊妹们，主所祷告每一件地上的事情和天上发生关系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一个叫做真正的祷告，这一个叫做大祭司的祷告，它是用才在地上和天上的旨意相连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祷告的目的是什么？今天就是上礼拜我们在家庭聚会里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发现一件非常为难的事情。我们跟随主多一点，我们爱主一点，就发现我们度量我们的心胸实在窄小。每一次我们回来祷告的时候，都是向主说：“主，求你给我这一个；主，求你给我那一个。”刚开始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常常祷告：“主，求你给我引领，叫我找一个好的工作。”或者就是说：“主，求你给我找一个好的配偶。”弟兄姊妹们，慢慢也许这些外面的需要比较小一点。或者我们有点蒙恩典，我们在主面前，主求你把天上的平安赐给我。弟兄姊妹们，无论怎样，我们的祷告常常还是以自己为出发点，常常还是以我自己需要为先。弟兄姊妹们，大祭司祷告必须是道成肉身祷告，而我们乃是进入天上的需要。什么叫祷告？不是我来向神求什么，而是因着祷告，我来明白神的心意。我来懂得神的需要，因着祷告我来满足神的要求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叫做祷告。当然在满足神的要求的时候，许多的时候神把祝福赐下来。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，神看我们可喜悦，会把天上一切的祝福赐下来。所以在马拉基书里面，那些神先知们就对神的儿女说，你们一次试试看我。当他能够满足神的心的时候，我从天上的窗户祈祷下来。而主耶稣说，你们先求神的国，先求神的义，这一切你们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都要赐给你们，他说上天下流的赐给你们。弟兄姊妹们，祷告的意义，真正我们懂得什么叫相反，我们祷告方向改变了，我们祷告的目的改变了，不是要来求神来替我们做事，不是要神来满足我们的需要，而是我们需要知道神要。当我们满足神的时候，其他一切都迎刃而解。弟兄姊妹们，很多事情这样。那些弟兄姊妹们一直觉得我们遭遇辛苦，我们遭遇难处，我们遭遇痛苦。而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们祷告，我们里面清楚的属灵生命，我们能避免很多痛苦。有一位弟兄，那天我在看一本听故事书里面讲到。有个弟兄，这个大概多少年以前的事情，我们中文翻译英文故事，不晓得多少年以前。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相当有钱，有好几条游轮，他来见一个施工组的人，他说：“弟兄，我有一些财务要奉献给你，写一辆车票，美金，美金。那个时候数目很小，但是美金500块。那但是那个时候不少钱，他就交给了施工组。然后正在他们谈话的时候，忽然一个电报来。”电报一看，脸色都变了，因为电报上说一条游船沉了，好些财务损失，好些信誉折损。听你这样看，然后对弟兄实在有很高的主义生命，他就跟那师傅说：“弟兄，对不起，请你把支票还给我，能行一下。”哦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师傅说的啊，当然没有问题，没有痛苦，没有难处，很简单，就算了啊，没有多的私下下来，弟兄能写下来。2000块，哎，弟兄，你是不是写错了？你看200块多了一个零，对不对？我刚才电报是从神那里来，这个电 电报告诉我说，地上一切都会朽坏，所有一切都不能永存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听说刚才那个电报主教导，不止500块，这不是500块位置，2000块，更多的摆上位置，这里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那一个祷告和我们属灵生命的感觉，不是我们一直向神要求什么，而是我们懂得什么。弟兄姊妹们，那个真正祷告是站在神而仁者的地位，站在主耶稣地位来。大祭司当他去祷告的时候，每一次都看见了香台的位置。什么香台的位置在哪里？弟兄姊妹们，刚才我们都是听那个香台的外位置，在至圣所外面。他说，对着那一个约柜，对着那个圣座来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就知道约那个香台的位置。众圣徒祷告，我们祷告，向着神的旨意，向着约柜来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我们实在要看见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奇妙的事情。这个木幔把约柜和金坛分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一面我们在外面侍奉，我们里面清清楚楚知道是向着神来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也是我们圣徒在地上的经历。当我们在地上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是在圣所里面，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到至圣所。但是我们里面所遇见的主耶稣，在祷告中间所遇见的主，就是那一位在至圣所里面。当大祭司在约柜，在不能进到约柜面前的时候，当他在金坛的时候，金坛就代表约柜，而另外一面金坛也做出来约柜代表他约柜代表他自己的金坛上面。为什么？就是在因着主耶稣还没有来到，在旧约的时候，神不能向人显现，神不能与人同在，所以这约柜需要用万幔的幔遮起，神的脸，他给我们一条极其亲近他的道路，就在金坛上面所说明。那一个在至圣所里的约柜既然不能看见，所以就派了一个代表在香坛那里给人看见。所以就是两面的意义，一面主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，大祭司代表主耶稣，他是主耶稣的预表。神的儿女还不能亲近耶稣的时候，他们看见大祭司的表现。我们上次说过大祭司服饰，对不对？服装，这当然没错。因此，另外一面，当约柜还没有显明给人看见，至圣所的路还没有开启的时候，香坛代表约柜。因此，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我们已经在新约里面，按照我们的地位，按照神的经文来讲，我们已经得以坦然无惧来亲近神，来亲近主耶稣，因为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木幔已经裂开了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的荣耀。但就着我们的经历来讲，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来遇见主，这就是香坛。当我们在祷告里面的时候，当我们来到香坛面前的时候，基督徒多少的经历从祷告开始。你若没有祷告的生活，你就没有遇见。你若没有祷告的生活，你虽然得到了救恩，你没有享受这个救恩。当我们来亲近主，怎么亲近主？靠着祷告。我们怎样遇见主？借着祷告。我们怎样在神的面前认识我们的亏欠？因着祷告。没有一件事情是祷告和祷告不发生什么关系。我们怎样知道神的旨意？因为我们祷告。我们怎样顺服神？香坛是祭司经常在那里侍奉的，祭司要把灯光的灯挑明，要把陈设饼一直新的鲜设饼摆出来。另外一件事情，一直要到香坛那里祷告。香坛代表神儿女，对弟兄姊妹们，历代以来数千年以来，神儿女都祷告，每一次祷告，我们遇见主耶稣，主耶稣已经得了荣耀，升上天上。神的儿女因为祷告得以与他联合，因为祷告得以认识，因为祷告得以见到。多少人因为祷告产生很大的影响？前两天我们几位弟兄姊妹在一起读，祷告出来的能力 ，Power of Prayer， 我们这，今天神把一个巨大权柄给了我们，叫我们祷告，我们能够祷告。而主也教导门徒说，你们祷告，常常祷告，不可以灰心。用多少的例子说到祷告的重要？为什么？香坛已经在这里，所有一些侍奉凭据在祷告里。 所以这个侍奉平均根基在相反这里。这一个相反也一直的上升，一直上升，上升到神命。而不仅这样，这个大祭司每年要一年一度带着这个香进去，他从香炉里面拿着香进去，把血涂抹在施恩座上面，然后他的烟雨一样的施恩座中间，这祷告的香气就像这炉子里的众圣徒祷告到了神的面前的香味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何等奇妙的一幅图画！我们有一位大祭司，为着我们一直不断祷告，耶稣大祭司。当他现在得了荣耀了，他并没有把所有工作都停顿下来，对，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。现在他在神的面前，常常为我们代求。这希伯来书里面所说，大祭司的工作，他为我们代求。那位大祭司已经通过幔内，进入约柜，进入圣座面前，在那里为我们。也就是刚才我们一直说众圣徒的祷告。什么叫众圣徒祷告？不是说我今天早上起来，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我怎样怎样，这个祷告是，这是祷告。这里所说众圣徒祷告，在我们祷告中间，主耶稣来发表我们的心意。罗马书第八章就说，我们本不知道当怎样祷告。不是我们才说每个教导弟兄姊妹每个人祷告吗？我们在少年聚会里面，我们对每个少年弟兄姊妹说，你们要祷告，因为神喜欢我们祷告，并让每个人祷告。那么圣灵在第八章里面，罗马书第八章说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难道不会祷告吗？这里他就说，神用了圣灵，借着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了圣徒祷告，叫神的儿女在凡事上面蒙他的旨意，在凡事上面蒙益处。他说叫我们在凡事上面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主的人得益处，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祷告到一个地方，忽然灵里面一下子上升，一下子我们里面感觉飞。我们常说祷告通灵，什么叫通灵？众圣徒祷告，那个香坛上的烟上升了，点起来了，烟上升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注意，若是我们这个外行的大祭司在那香坛上面烧香烧了半天，没有香烧起来，都是烟，都是没有香味的。弟兄姊妹，若是我们懂得这样，香烟的机器正在祷告。把我们需要带到神的面前，把神的心意发表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一下子主张的就是一个接触点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祭司的祷告，当我们带着神的儿女需要的带到神的面前来，我们为他们痛苦，为他们流泪，而且不知道怎样解决问题的时候，忽然一下里面就上升了。好了，主今天祷告，我们需要知道这个香坛里面的烟会上升，而各位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没有发现这个香坛的烟会上升，所以光在那祷告祷告，也不知道神听见祷告没有，也不知道神能不能允许我们祷告，甚至祷告的话越来越糊涂，不知道主要我做什么，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。弟兄姊妹们，真正懂得祷告，经历在祷告里面，神答应我们，答应神与我们真实的神向我们显现，向我们启示。而我们祷告上升，提升，上去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他说要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。早晨他说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，黄昏点灯的时候要烧这个香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，灯是主导在我们里面属灵生命的亮光。当我们在早晨起来祷告的时候，也许一个晚上灯已经烧黑了。我们不想，而我们在经历的灯之后，圣灵的光进来了，把它照亮，把它的兴旺起来。这个时候香味也上，这就是个祷告里面多少的经历。有些时候在主面前看见自己失败的光景，蒙主的光照在我们里面看见我们失败的时候，感谢主，灯飘旺了。另外面灯一面飘旺，香也上。亚伦每天早晨要经历这灯，每天晚上要经历。也要经历这个香，而香坛和灯是明亮的，而这个香坛上面香一直上升，一直上升，一直上升。亚伦要一直经历这个灯，而这个香要 这都有咱们世世代永远的定力。每当人起来出来那么清新，我们把所有一切需要在神面前，我们把自己的光景放在神的面前，主你愿意怎样，求你按照你的旨意善待你的百姓，求你按照你的美意善待西安，有没有大祭司祷告向西走？不仅这样，他说不可以奉上异香。为什么需要奉上异香呢？因为真正的香没有人。当我们祷告里面缺少圣灵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觉得非常非常苦，而且祷告也不通，一直也过不去，而且又不祷告又不行，所以只好摆上异香。什么叫异香？用我自己的努力来做，用我自己的主，如果是这样，求你这样；如果这样，求你这样。祭坛上面献的，若是我们有任何的罪，若是我们有任何的失败，任何的软弱，不会有香味的，必须先经过祭坛。有的人这里说，不说不要献祭，献祭在祭坛上，必须被十字架先对付出去，然后才能拿去祭坛。弟兄姊妹，何等奇妙！所以说的祷告的经历，不是说我们一个人祷告的经历，说神的儿女祷告的经历，为着神的旨意代替。神的儿女祭祀在神的面前，为了神的旨意代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个香的制造何等的难！他这里讲到有多少种香料，一共讲到五种，连盐就是五种。这里我们把很多乐器不讲，就是我们属灵的银子，我们也不能再讲了，我稍微提一下。前些日子，或者我用一个例子来说，我们在聚会里面，有人用英语说到，主一直带他经历过那些事情，从东岸再回到这里来。最大的满足就是主在这样转弯中间把他家人都拯救了，他的太太拯救了，他的岳父岳母都拯救，受尽归入主的名下。因为大祭司的工作，每一个神的儿女是他不爱的，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要拯救。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，哥林多教会里面传福音，传完福音在哥林多教会传完福音之后，圣经里面记载说，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得救了。耶稣自己说什么？他说：“父所赐给我的，一个也不失落。”那个属命的银子，每一次祭司在那数点人数的时候，奉上主价，奉上每个人生命的主价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救祭司的工作。我们再回来再讲这个祷告的事情。当祭司在祷告的时候，他的祷告他怎样会有香味出来？我们的祷告怎样会有香味出来？第一个。香，制高也好，制香也好，用制香的方法做。怎么叫制香的方法？把它碾得极细，把它压得极细，把它磨得极细。这里很奇妙，圣高和圣香做法不一样，那个材料不一样。圣高的材料是什么？是没药，主要的味药是没药。那个圣香的材料是什么？最主要的味药是乳香。什么叫没药？什么叫乳香？莫要在圣经里面预表，说到基督的同死，说到我们的舍己，说到我们的对付，说到我们痛苦，说到我们的损失。什么叫乳香？乳香说到主耶稣的复活，说到那个新鲜的香味，所以它纯净的乳香，好像小 baby 一样，让它出来的时候复活生命那么新鲜。弟兄姊妹们，怎样我们会有膏油？第一个，必须常常接受十字架的工作。什么叫十字架的工作？不是说我们都是忍受痛苦，哎呀，今天，哎呀，这姑娘给我十字架了，我做生意钱也亏损了，我出去什么事情钱怎样遇见小偷了，十字架的工作是不是？是不是这就十字架工作？用这边十字架若是只是在外面减少你的财产，不是十字架，而是我们因为这些事情，我们里面是对的。因为痛苦，我们对世界上。这些财力祝福轻看了，至战至亲的苦度怎样？哥林多书里面说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。这叫什么样？若是我们只是看见了至战至亲的苦度，没有看见极重无比的荣耀，十字架还没有开口，开始点赞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十字架？ 让一切的损失在我们身上成我们生命的享受，让一切的损失在我们生命上面也改变我们生命的大局。多经痛苦，多经忧患，像雅各，雅各懂得什么叫神家，因为他经过那些痛苦的时候，他的信心是大家那样伟大，他对付他的父亲，对付他的母亲，对付他的哥哥，对付他的舅舅，结果碰见比他更厉害的。感谢主，当雅各在那个他舅父拉班家里20年的时候，经过的20年，当他再回来的时候，回到巴旦亚兰往迦南地区回来的时候，他的生命改变了。圣经里面记得最好一件事情，他按着他的力量，按着群羊的力量来感谢羊。他对以扫说：“不要去虐待他，因为这里有些带崽子的，有些母羊不能够走得太快。”圣经里面，这是雅各的改变。当他经过那些痛苦之后，他对于别人，不论他所有的或者别人情形，他的看法，他对他们充满了怜悯，充满了慈爱，而他在表现的那些最琐碎、最细节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十字架，十字架叫我们接受本质，但是另外一面叫我们真实。所以祭司的香料膏油怎样做的？要用主香，要用没药。各种香料研的极细，调香之法做的。而那个圣香怎么做的呢？也是这样。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做，乳香从那些痛苦损失里面出来。因此呢，有些人经过了人难以忍受的痛苦，他在生命上面若没有改变，是何等可惜的事情。真正看见这个做法，即使在是大祭司和亚伦，他看见这个圣像的做法，包括弟兄姊妹，那是另外两面的。有人看见那些经过痛苦，他身上显出生命的丰富来，所以他也笑话。结果是怎样？不可以仿效，因为这个工作只有圣灵能做，不是每个人接受痛苦就一定有圣灵的结果。我认识一位姊妹，哎呀，真是羡慕别人受苦得的主。因为呢，他看见别人受苦以后，就大大的改变了。结果他也很盼望受苦，他就常常讲受苦啊，受苦啊。他常常跟人讲受苦，要受苦，要再受苦，受苦对我们有益。好多受苦的经文都背着，但弟兄姊妹没有羡慕。奇怪，你若不懂得实际的工作，你光在口里面讲，讲完了。一样是死亡的味道。弟兄姊妹，这里就说不可以献上异香。他说若是要有人要闻着闻这个香味的，或者把膏油倒在他身上的，然后这个人要死亡，要从民众解除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么可怕，那有些人爱慕圣灵的工作还不好吗？不是，若是我们不懂得圣灵的工作，而我们以为按照我们头脑，按照我们知识，按照我们聪明懂的所讲这些事情，不是生命，死亡。而神让人一种荣耀，别人都看见是死亡。你讲了半天十字架，没有效；你讲了半天圣灵的工作，没有效。所以没有一个人能仿效，只有圣灵自己借着那些说不出来的叹息，在人的里面运行，叫我们经过这些痛苦，经过这些难处，主耶稣基督生命。所以香基本上，膏基本上。只能高在主耶稣身体上面，只能高在主耶稣身上，高在大祭司。他说：“若是有些人要高，又高在自己肉体的表现，若是没有经过肉体的背负，产生那些天然生命里的情欲的话，高不上去。”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们蒙主的怜悯，有一点点痛苦的经历，有一些十字架的经历，非常好，因为你不需要做那个香味。你不需要多的痛苦，香味就在你身上。你的生命叫人看见形象，你的工作叫人看见形象，你的祷告叫人看见形象，你的爱叫人看见形象。高油的形象一直不断从你身上。因为那个祭司最伟大的享受，最伟大的工作是什么？油被圣灵。当我们这样侍奉主，当我们这样经历的时候， 我们身上都是膏油。你的头上也不可缺少膏油，我们这个君王对他的儿子，头上不可以缺少膏油。弟兄姊妹，何等奇妙！当圣灵把会幕的样子，把会幕的样子启示出来之后，一点一点，每一件每一件，说到耶稣基督，说到怎样在我们身上组织成为像神的样子，说到怎样在我们身上更多增加主耶稣成分。弟兄姊妹们，三上一样，不是一个道理，也许我们道理讲的不完全，也许我们并没有完全看到的是看懂这三上的样子。弟兄姊妹们，圣灵已经把这个奥秘解开。而我们对于三上的样子要求，我们发现这是神极大恩典的作品在我们中。最后他说，我们对分别为圣，进入完全的同在，进入完全的安息。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享受。摩西从山上领下那个石板来，说到神对话，神的信实要保证这件事情成功。虽然我们知道，当我们在下个礼拜，我们会看见何等可惜一件事情，以色列人失败，他们背叛神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信实要保证他自己旨意的实现，而这个实现实现在你我身上，每一个主的人身上，从我们奉上那个聪明的银子开始，一直到祭司的膏油，一直充满我们，一直充满我们。神的工作，神的旨意。他要把耶稣基督的这荣美的样式做成在我们身上，主耶稣的工作正在我们身上。但愿因着我们蒙的怜悯，因着我们蒙的恩典，叫我们有馨香，如同献祭一样，回到我们面前；叫我们有馨香，在祷告中间一直被主的同在过去。这个荣耀也从我们祷告里面彰显，从我们工作里面彰显。主耶稣充满我们的万物，充满我们。